第十九章，回到迦南。雅各过了约旦河，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这样，先祖在伯特利求上帝带领他平平安安回到本地的祷告便蒙了应允。他暂时住在示剑谷，这里就是100多年前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支搭第一个帐篷和建筑头一座祭坛之处。雅各在这里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上帝以色列上帝的意思。雅各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他的帐篷旁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家里的人参加早晚的献祭。他也在这里挖了一口井。1700年之后，雅各的后裔，也就是他的旧主，有一天正午来到这井旁坐下休息。当时他告诉惊讶的听众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雅各和他众子在示剑地的居留终于在暴乱和流血中结束了。雅各家的独生女儿遭遇了羞辱和不幸，他的两个弟兄因而受连累，犯了杀人的罪，为要报复一个鲁莽青年的不法行为，竟是全城遭到破坏和杀戮。这乃是因雅各女儿的行动所造成的可怕结果。他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因此就擅自与不信主的人结交，哪想在不敬畏上帝的人中间追求享乐的人，就把自己至于撒旦的阵地，而招致他的试探。西面和利未背信残暴的行为固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就他们对待世间人而论，却犯了严重的罪。他们曾小心地将他们的企图瞒住雅各，他听见他们报仇的信息，心中不胜惶恐。他对他儿子们的欺骗和残暴甚是痛心，他只能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将近50年之后，雅各躺卧在埃及的病床上提到这事时所说的话，就显明了他对这两个儿子残忍流血之行为所有的悲伤和憎恶。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雅各觉得应当深深自卑，因为在他众子的品格上已经显明有残忍和欺骗的罪。在他帐篷的范围之内还有假神存在，拜偶像的风气就是在他家中也有了立足之地。如果耶和华照着他们所应得的对待他们，他岂不要让他们受四维列国的报复吗？当雅各的烦恼正在难以支持时，耶和华指示他向南行，往伯特利去。先祖一想到这个地方，不但忆起了他从前看见天使的异象和上帝慈悲的应许，也想起了他在那里所许的以耶和华为他上帝的愿。于是他决定在到那神圣的地点之前，叫他的全家除掉拜偶像的污秽。所以他吩咐家里一切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雅各生动地述说他离开父家，只身逃亡在外，初次到伯特利的经历。他又提到耶和华怎样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他显现。当他回顾上帝对待他的奇妙恩典时，自己的心就软化了，而他儿女们的心也被折服人心的能力所感动了。他用这最有效的方法来准备好他家人的心，使他们可以到伯特利去朝拜上帝。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上帝使那地的居民都甚惊惧，所以他们没有试图为示剑被杀的人报仇。于是雅各一家的人平安无事的到了伯特利，上帝在这里再向雅各显现向他重申立约的应许，雅各便在上帝与他说话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伯特利，那陪着祖母利百加从米索波大米到迦南地的乃母底波拉死了，雅各为这一位在他父家多年受爱戴的老人非常悲伤。这个老年的妇人常使雅各想起幼年的生活，特别是那极其宠爱他的母亲。底波拉埋葬时，大家为表示极大的悲哀，甚至他坟墓上的橡树也被称为亚伦巴谷，意思就是哀哭的橡树。底波拉一生的忠心服务和雅各全家对这个老年朋友的去世所表示的悲痛，都有记在圣经中的价值，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从伯特利到希伯伦虽只有2天的路程，但因拉杰之死使雅各极其悲伤。他曾为了拉杰的缘故服侍拉班2个7年，并因深爱拉杰而不以辛劳为苦。在多年之后，当雅各在埃及临死，约瑟来看他的时候，这位年迈的先祖回顾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足以显明他爱拉杰的心是多么的恒切。他说，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在他一生久经坎坷的岁月中，他只想起了拉杰的死。拉杰临死之前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就要断气的时候，给儿子起名叫便俄尼，意思就是我的忧患之子。但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意思就是我的右手之子或我的力量。拉杰埋葬在他去世的地方，雅各就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给他做个永久的纪念。在往以法他去的路上，另外发生了一件暧昧的罪行，玷污了雅各的门庭，并使流便丧失了他长子的权利和荣誉。最后雅各到了他行程的终点，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雅各在父亲的晚年一直住在这里。对年老体衰而失明的以撒，这个久别的儿子所有亲切的照顾，乃是他多年孤单无侣时期中的安慰。雅各与以扫在他父亲临终的床前又见面了。这个哥哥原想趁父丧的机会报仇雪恨的，但自从那时以来，他的思想已经大大改变了。而雅各深以长子权的属灵福分为满足，况且以扫所追求所重视的只是财产继承权，所以雅各就把父亲的财产让给他哥哥承受。他们不再因嫉妒或怨恨而疏远，然而他们却分开了，以扫迁移到希尔山去。那后赐福惠的上帝曾在雅各所追求的属灵福分之外又赐给他世上的财富，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这一次的分离是符合上帝对雅各所预定的旨意的，因为弟兄二人对于信仰既然有很大的分别，所以还是以分居为妙。以扫和雅各同样受了有关认识上帝的教训，二人都可以自由地遵守上帝的诫命并领受他的恩惠。可惜并非二人都做如此的选择，弟兄二人既然分道扬镳，便越来越疏远了。这并不是由于上帝一方面的独断使以扫得不到救恩的福分，上帝借着基督所给的恩赐乃是白白赐给万人的，罪人若不是自取灭亡，上帝是绝不会命定他们灭亡的。上帝在圣经中已经提出个人蒙拣选得永生的条件， 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顺从他的诫命。上帝已经定出一个合乎他律法的品格的标准，无论何人只要达到他的条件，就可以进入他荣耀的国。基督亲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又在启示录中说，那些遵守他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凡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功夫的人，必蒙拣选。凡穿上全副军装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人，必蒙拣选。凡警醒祷告查考圣经远避试探的人，必蒙拣选。凡恒久相信并顺从上帝口里所出一切话的人，必蒙拣选。救赎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万人的，而救赎的结果唯有那些合乎他条件的人才能享受。以扫轻看了圣约的福分，他认为属世的利益比属灵的福分更有价值，他所希冀的也已经得到了。他与上帝的百姓隔离是出于有心的选择，但雅各却拣选了信心的基业。他曾想用奸诈和欺骗的手段得着福分，但上帝为要改正他的错误，却让他自食其果。雅各虽然经过了晚年一切的痛苦，但他的宗旨始终没有动摇，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初衷。他得了教训，知道以人的技巧和奸诈的手段去求得福分，乃是与上帝为敌的。从亚伯渡口那一夜的挣扎中，雅各已经成了一位新人，自恃的心已经根除，从此以后再也不玩弄早年奸诈的手段，他的一生再无奸诈欺骗的行为，却以淳朴真诚著称了。他已经学会了绝对依靠那全能者的膀臂，而且在试炼和苦难之中，他也谦卑地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品格上的杂质已经在炉火中烧尽，真金已经炼净，直到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信心清清楚楚地显明在他身上。雅各的罪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曾发出邪恶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种子的品格和生活上显明了恶毒的果子。在他的种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曾犯了严重的过失，多妻制度的结果在他家庭中显出来了。这可怕的邪恶容易使爱心的泉源干涸，而他的影响能疏远最神圣的关系。几个母亲之间的嫉妒曾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儿女长大时自然就好勇斗狠，不耐约束，以致父亲的生活烦扰悲愁，郁郁寡欢。虽然如此，但雅各的众子中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儿子，拉结的长子约瑟容貌秀雅俊美，似乎是反射他内心的心灵之美。这个青年秉性纯洁，活泼愉快，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是老成持重。他爱听父亲的教训，又喜爱顺从上帝，那后来能使他在埃及显身扬名的品德，温柔忠义信实，早已在日常的生活上显明出来了。他因母亲去世，所以就更加亲密地依恋着父亲，而雅各的心灵与这晚年生的孩子也是连在一起的。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但这种溺爱也引起了不少的烦恼和忧愁。雅各对约瑟显得偏爱，乃是不智之举，因此惹起了其他众子的嫉妒之心。当约瑟看见他弟兄们的邪恶行为时，心中很是不安，他试图温和地劝告他们，但反而引起了他们更大的怨恨和愤怒。他不忍见他们得罪上帝，就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希望借父亲的权威能使他们改正过来。雅各很小心地避免用粗暴和严厉的话惹起儿子们的怒气，他谆谆地表示他对儿女们的担心，并切劝他们尊重年老的父亲，不要使他的名受辱，尤其是不可这样不顾上帝的律法而羞辱上帝。 这些青年因他们的恶行被发觉而自知羞愧，表面上似乎是悔过了，但他们只是掩饰自己真正的心情，实际上反因为被揭露而心中更狠毒了。父亲为约瑟做了一件华贵的彩衣，真是有失检点了。这样的衣服平常是贵族所穿的，约瑟的弟兄们认为这又是父亲偏爱的一个证据，就怀疑父亲有意越过年长的众子而将长子的名分给予拉结的这个儿子。有一天约瑟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他们的仇恨就更加深了。约瑟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弟兄们又怨恨又愤怒地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不久约瑟又做了一个梦，意思也是相同，他告诉他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这梦与第一个梦同样是不难解释的，当时父亲也在场，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雅各的话表面虽然严厉，他却相信耶和华已将将来的事向约瑟显明了。当这个后生站在他弟兄们面前时，他俊美的面容上焕发着圣灵的光辉，他们不禁深表惊羡，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恶行，却恨恶那令他们罪恶相形见绌的纯洁，那激起该隐的同样义气，这时也在他们心中鼓动起来了。弟兄们为了替羊群找寻牧场，不得不到处奔波，时常要离家数月之久。在以上的事发生之后，他们到父亲在事件所买的那块地去，过了一些时候，他们还没有带信到家，父亲便为他们的安全忧虑起来了。只因他们以往对事件人曾有过残忍的行为，所以就打发约瑟去寻找他们，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然后回来报信。如果雅各知道众子们对约瑟所怀的真情，他就不会派约瑟独自到他们那里去了。可是这种心情他们一直是瞒着他的。约瑟高高兴兴地离开父亲，父子二人都没有梦想到他们再相见之前所要发生的事。约瑟跋涉了寂寞孤独的长途来到世间，却找不到哥哥们和羊群，他向人打听，他们有人指引他到多滩去，这时他已经旅行了150多里路，如今还要再走40-50里，只因他想减轻父亲的忧虑，就忘记了自己的疲劳，赶紧前去与哥哥们见面。虽然他们待他不好，可是他还是很爱他们的。他的哥哥们看见他来了，一点没有想到他如何跋涉长途来见他们，没有想到他的疲乏和饥饿，也没有想到他应该受弟兄们的友爱和款待，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们狠毒的心柔和一点。他们一看见那一件彩衣，就是父亲偏爱的象征，便不禁怒气填膺，他们讥诮地说，那做梦的来了。他们久已隐在心头的嫉妒和仇恨这时控制了他们，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若不是流变拦阻，他们就要实行他们的计谋了。刘辩不敢参加杀害兄弟的事，只是建议把他活活的丢在坑里任他死去，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要救他，把他送还父亲。刘辩既劝服大家接受他的计划，唯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他们看出他的用意来，就离开他们去了。约瑟走近了，他一点也没有虑及有危险存在，并为了寻找很久如今方达到的目的而表示欣喜，但他并没有受到所希冀的欢迎。他看见他们发怒和报复的脸色，大吃一惊。他们抓住他，剥了他的外衣，他们的辱骂和威吓显明了恶毒的意图。约瑟的恳求一点也没有打动他们的心，他完全在这一般疯狂之人的控制之下了。 他们粗暴地把他拖到一个深坑旁边，把他丢在坑中，使他无法逃脱，任他饿死，而他们却坐下吃饭。但弟兄中有几个人心里不安，他们觉得这样的报复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不久，他们看见一群商人来了，这是以实玛利人的商队，从约旦河外带着香料和其他商品往埃及去。这时犹大建议，与其任他死，不如把他们的兄弟卖给异邦的商人，这样既可以除掉他们的眼中钉，又不必流他的血。他竭力主张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大家都同意他的建议，于是赶紧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约瑟一看到那些商人，立时就看出弟兄们的用意。在那个时代，做一个奴仆比死还要可怕。他在恐怖惨痛之余，向弟兄们一一的恳求，但结果都是徒然。有几个人虽然动了恻隐之心，但因怕别人的讥诮，故而静默无言。大家都觉得这时已经到了骑虎难下之势，如果饶了约瑟，他无疑的必要告诉父亲，而父亲必不放过这么残忍对待他爱子的事。所以他们硬着心肠不听他的恳求，就把他交在异邦的商人手里。商队往前进行，不久就看不见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他心中又恐慌又自责，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流便知道约瑟的下落后，此时已无法挽回，故只好同意与其他弟兄一同隐瞒着他们的罪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衣服染上血送给父亲，说是他们在野地里捡到的，怕是他们兄弟的衣服。他们对父亲说，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们原可料到父亲的悲伤，可是没有想到父亲会那么的惨痛伤心，悲不自胜。雅各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时间似乎并未使他的悲伤得到慰藉，他绝望的呼声是，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这些青年人因他们所做的事非常吃惊，但又怕父亲的责备，就一直把自己的罪放在心里，因为就是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罪也是非常严重的。